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原本我们是世上的人，但是主，你领我们走出黑暗，走出绝望，进入光明，进入那有活泼的盼望。主，我们今天要带着活泼的灵来敬拜你，求你悦纳，也求你恩高今天讲台的信息。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在教会里行走，这是我们教会在五六这两个月的讲道主题，健康的教会生活。我拿一下，我们在前几堂的讲道里面呢，我们说到教会的整体是一群新人，就是按照哥林多前书一章二节，当保罗说他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成圣，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我们讲到教会就是新人，新人就是从世界里面被选召出来，被分别出来，蒙召的一群人，也是一群在各处求告主名的人。这一群人就像腓立比书四章六节所说的，他说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为什么我们要在随时随地都要求告主名呢？原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随时随地呢都承认神是我生命中的主，也是随时随地呢要和神来维持一个有关系。当我们明白教会的整体是一群新人之后，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来 attending the church， 我们不是上教会，更正确的说法是 we are the church， 我们就是教会，我们蒙召做圣徒，在各处求告主名的人，我们就是教会。所以在前一章前一篇的讲道里面讲到了何必上教会，我们提到了三个重点。第一，上教会是为了使自己有成长的机会，上教会是为了熟练与人相处的关系，上教会是为了彰显基督在我的生命里。在上个周末里面，培灵会邓牧师邓英善牧师，他从以弗所书来传讲的信息，丰盛的生命和丰盛的生活，当基督徒信主受洗以后，开始有这个丰盛的生命，这个丰盛的生命就像宝藏一样埋藏在你的里面，你要一点一点的把它挖掘出来。如何知道你现在有丰盛的生命呢？就是从你的生活里面去检验你是不是过得非常的丰盛。这个丰盛指的不是物质上很多很多的祝福，更重要的是那个跟神属灵关系，还有你跟人家那种和谐关系，和谐的人际关系，这才是彰显出神要给我们的丰盛。所以从保罗的教导里面，他说基督徒如果要过丰盛的生活，就一定和教会的生活有关系。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在教会里行走，我们怎么走啊？怎么样走才是走得健康呢？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的这个大纲。以弗所书呢总共有六章经文，一到三章在讲丰盛的生命，在讲人与神的一个关系，是一个垂直的关系，谈到了我们是靠什么得救。他说我们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因着我们相信。那这个得救救恩呢，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一到三章讲神的主权， 旨意和能力。到了后面那三章经文呢，四到六章开始讲丰盛的生活，重点在人与他人的关系，是一个水平的关系。讲到了那我们得救以后要为了什么，我们得救了以后是为了行善，照二章十节说的，我们原是主手里面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后面三章经文讲到了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行事为人应当如何。所以当我们继续来看的话，我们从以弗所书三章第一章三到十二节，一章三到十二节呢，我们仔细的来看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了照神所预定的美意啊，神要给你属灵的福分，神要给你三个属灵的福分，一个是得儿子的名分，一个是得救赎的恩典，一个是得了基业。弟兄姐妹，你怎么样证明你已经得着了？我们许多人上班每两个礼拜就拿到一张 paycheck， 怎么证明你的 paycheck 已经到手了？上网到银行账户查一下，看钱进来没有，就知道你的 paycheck 收到没有。那今天神要将这三样属灵的福分给你，你如何知道你已经得着？如何证明呢？从一章十三节十四节他说，神知道当你们已经决定信主的时候，就让圣灵，你就受了圣灵为印记，印记就像印章一样盖在你的身上，这个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所以当我们明白了，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神将三样属灵的福气给我们，然后用圣灵作为证明。那请问神是用什么方法使你得着这样子的福分，将这个恩典赏赐给你呢？一章六节说，这个恩典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是在他的爱子里面，是透过主耶稣将这个恩典给你。一章八节他说，这个恩典是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你们。弟兄姐妹，当我读到了这一句经文说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那我在想，那神是不是要绞尽脑汁想破头才会想到一个很好的方法让我得到这个恩典呢？是不是就像许多的父母啊，要用诸般的智慧聪明才能够哄小孩子吃一口饭呢？啊，是不是要这样子？神是不是要用这种方法？有没有小孩子是啊，自动自发吃饭呢，都不用喊的，这么乖啊？有没有这样的小孩？有，有啊，不是没有。但是今天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原来啊，原来智慧聪明的意思是说，智慧是说能够看清楚事情的核心，知道其中那个真相的一个知识，能够掌握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怎么发展都在掌握之中。所以聪明呢，就是在你掌握这些知识，掌握这些事情的时候，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所以神是看见我们每一个人，看到我们不愿意承认罪的时候，我们抗拒恩典的时候，他就为我们预备一个全盘的计划，要将这个恩典丰丰盛盛充充足足的赏赐给我们。弟兄姐妹，充充足足就像这一张的图片，像尼加拉瓜瀑布的水那么的丰盛，要淋到你的身上，你的身上有这么丰盛的恩典。那我们现在过的生活是不是能够反映出这种丰盛？是不是也像我们里面啊，像那个喷泉涌流出来的水那么丰沛，那么丰盛啊，可以反映出我们那种生命状态？有丰盛的生命自然会带出丰盛的生活。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他前三章，他讲完了丰盛的生命，他讲完了恩典的教导以后， 从第四章到第六章，他就开始讲到生活的部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重要字就是这个行。行的英文叫做 walk， 希腊文啊是 peripateo。 这个希腊文的意思是说行走，就像我们走路一样。这个意思也是说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举止行为。所以这个行字，行事为人的行，在以弗所书的后面三章四到六章呢，总共出现了六次。他告诉我们要行在合一中，要行在圣洁中，要行在爱心中，行在光明中，行在智慧中。虽然最后一句并没有讲出这个行，但是保罗盼望每一个人都是行在得胜中，穿上属灵的军装，行在得胜里面。所以当保罗说完了这一段教导以后，当我们进入了这个恩典教导做完了以后，我们进入到丰盛的生活，第一件事我们就是要学会怎么走路，怎么在教会里面健康的走。这也是我们今天三个主要的大纲：行走要有方向，行走要有方法，行走要有动力。我们先看第一个大纲，行走要有方向。这个重点呢，是在四章三节，竭力保守什么合而为一的心呢？弟兄姐妹，竭力保守圣灵所示合而为一的心。那我用个例子来说明，通常在婚礼的时候啊，有一个仪式啊，就是新郎新娘各拿一根小蜡烛，走到礼堂的中央来点亮那根主要的蜡烛，代表什么意思啊？代表合一。从此两个人要放下他们的个性和个人的生活，从此合而为一。所以点完了蜡烛，就新郎新娘要各自把那个小蜡烛吹熄了，放到蜡烛架上，对不对？啊，有一次婚礼，新郎点完蜡烛忘记吹熄蜡烛，就把它放回去了。新娘子看见了，走过去呼的一声把它吹灭了。啊，众人哄堂大笑的时候，有一个人说啊，他说啊，在结婚仪式里面是两个人要合而为一啊，但是只有到蜜月的时候啊，才知道那一个一究竟是谁啊。当然这个故事说要去合妻子的心嘛。有一个人啊，问苏格拉底，他说苏格拉底，听说你很怕太太。苏格拉底怎么回答？他说啊，我不是怕太太，我只是怕麻烦而已啊。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到夫妻要同心啊，要合一，同心才能同行。请问同谁的心啊？同丈夫的心还是同妻子的心？我们要同上帝的心。我们跟神的心我们是合一的时候啊，我们走的方向就是一个方向。弟兄姐妹，我们这里坐了200多个人，200多种不同的心意啊，请问我们合谁的心啊？我们要合神的心意。可是许多时候我们不就是希望别人来合我的心意吗？如果一个教会超过2-3种心意的时候，就等于没有方向了。当主耶稣要离开门徒的时候，他在约翰福音17章做了一个很重要的祷告。17章11节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你们却在世上，我往哪里，我往你那里去。他说，圣父啊，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你知道合而为一多么的重要吗？在约翰福音17章，短短的一章的经文，合而为一，主耶稣祷告了5次啊，祷告了5次。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要强调的是，我们要竭力保守，竭力保守。保守的意思是保护啊，这么宝贵宝贵的东西，我们要保护好，免得被别人给夺走了。有的丈夫买了新车，哇，宝贝的不得了啊， 不准太太、小孩去碰他的车子，不可以开的。在车上不可以吃饮料、喝饮料、吃点心的，要竭力保守这辆车是新车的样子。有没有这种经验啊？啊，姐妹说阿门。弟兄姐妹，我们来想一想，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要尽全力来保护，因为神已经给你了。当你信主的时候，我们要尽全力来保守这个圣灵所赐合唯一的心。如果教会不能合一，不能就等于没有方向。我们看见了神这么重视的一个合一的一个教导，我们做不到。我们看清这件事情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没有看到丰盛的生活这种见证。两片气死，两片气死哈，只有遇到热才会融化合而为一。两个个性不同的人，也只有在基督的爱里面才能够合而为一。这也是我们在以弗所书四章四到六节讲的，他说我们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不论我们是哪一国的人，哪一种的文化背景，哪一种的思考模式，我们都是从同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我们蒙召，我们这个身体就是教会，这个教会指的就是所有蒙召求告主名的人。因此我们在这里，我们有同样的一个指望，我们有一位主，一个信，一个喜，一个神。在教会里面最重要的合一，首先是信仰的合一。我们要尽全力来保护，不容许这个信仰上妥协。我们不要让一些似是而非的这些言论、观念进到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的信仰就被稀释了，好像这样信也可以，那样信也可以。我们信仰是要照着圣经的教导来走。所以接下来我要讲的是我们教会的信仰告白。我们在英文版和中文版都登在教会的网站上面，每一条信仰告白你看到的都有经文在做根据，总共有八条的信仰告白。你来教会，你来我们这里的教会，你要知道教会的信仰告白跟你所相信的是不是一样。如果你有疑问，那你要找牧师找长老呢，我们来谈一谈。所以我们把这八条经文很快的我们读过一遍。第一个呢，全部新旧约圣经六十六卷原稿，注意这个字，原稿每字每句均为神所默示，绝无错误，为基督徒信仰及生活的最高权威。我们现在手上的圣经是手抄本翻译过来的啊，所以我们相信的是原稿每一字每一句完全没有错误。第二条，圣父、圣子、圣灵乃是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永世共存，有同等的神格，没有大小之分，有同等的神格属性及尊荣。耶稣基督为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由圣灵感孕，借童贞女玛利亚而生，他本无罪，却为赎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而死，被埋葬，第三日身体复活，其后升天，如今他坐在至高者右边，成为信徒的大祭司及代求者，他必要再来建立神的国度，并审判罪人。第四条，圣灵是神，使罪人悔改重生，并住在信徒心中，感动和教导，为信徒生活及侍奉能力的来源。我们刚刚讲到了圣灵啊，圣灵是我们的印记，是我们的凭借。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他说，你们要追求被圣灵充满，这是圣经里面唯一把被圣灵充满拿来当动词用的一个地方，其他地方讲圣灵充满都是当形容词和名词用。所以我们很重视的，我们要追求被圣灵充满，是我们信仰的一个主要动力。第五条，人乃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但始祖亚当犯罪，罪因此进入世界，普及全人类，从此人因罪与神隔绝，无法自救。救恩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刚刚我们在以弗所书 第二章也读到了，只有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叫凡信他的人罪得赦免，因信称义。信徒得救的确据乃在于父神的旨意、主耶稣基督的代求以及圣灵的印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普世性的教会就是全球性的，全球的教会是由所有重生得救的信徒组成。地方教会呢，乃是信徒在各处的聚集，一同为主做见证、敬拜，彼此相交，门徒训练、学习侍奉，并且谨守洗礼及主餐。最后一条，主耶稣基督必定再来，亲自从天降临，提取教会，使人将复活，信徒必要复活，有荣耀的身体，与神同享永生。不信的将被定罪，与神永远隔绝。这八条就是我们所相信的教会的信仰告白。依照这个信仰告白，我们订定了若立华人基督教会的教会盟约。当我们分段来读的话，就比较容易了解这个盟约在讲什么。第一是开始，他说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与救主，并奉父子圣灵之名受洗，我们郑重喜乐的彼此立约，在基督里成为一体。好，接下来的第一段讲教会生活，他说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致力于在基督的爱中彼此同行，以圣经知识和圣洁来装备教会肢体，实行教会的敬拜团契及纪律，支持教会的事工与拓展，并且甘心乐意固定的奉献时间和金钱，分担教会中各样职责，并维护我们教会的和谐与合一。第二段讲家庭生活，我们同时致力于持守每日家庭与个人的祷告，教导儿女基督信仰，寻求我们亲友的得救，在世上谨言慎行，公正处事，信守承诺，并且为教会领袖祷告，使他们能忠心向神负责。第三段讲互相关顾，我们还致力于在友爱和关怀中彼此守护，在祷告中彼此纪念，在病痛与患难中彼此帮助，不轻易动怒，随时愿意与人和睦生活。最后说我们立志借着宣读教会盟约，我们宣告是委身于神，委身于神，愿成为遵行神旨意、蒙神喜悦的人。很多的资料一下子丢到你的脑里面啊，慢慢的我们消化吸收，有疑问我们跟牧师长老谈一谈。但是最重要的，当我们在教会里面谈合一的时候，我们是照着圣经的教导走在一个合一的方向，同心才能同行，我们是与神同心，我们才能够与神同行。好，接下来我要讲的是第二个大纲，行走要有方法。这个重点是在四章二节，他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他表示我们在教会里面行走的时候，我们个人应当在教会里面操练有一个品格和美德。在前一篇的讲道，我们讲到了我用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五种美德：怜悯，第二个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什么是怜悯。怜悯就是对别人的需要有一种哀伤，发自内心的那种感触，就是看了那种肠子会打结的那个感觉，那个叫做怜悯。恩慈是基督式对待他人的态度，谦虚呢是基督式的对待自己的一个态度。温柔不是软弱，温柔是一个可以控制的 under control 的一个力量和心，就是对所有的人我们一视同仁，礼貌待人，我们对人不粗鲁不傲慢。那至于忍耐呢，忍耐就是当你遇到冲突的时候， 遇到有人对你不客气的时候，你不会用一个激烈的态度来反应，你不会心里面存着愤愤不平、愤恨的心。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聚餐，上次也讲到，聚餐小组聚餐叫做爱宴，爱心的宴席最重要的是哪一个字？爱心。所以任何会影响我们爱心的事情呢，我们就不要进到这个宴席里面。那我们这个宴席里面是带着弟兄姐妹互相包容、互相体谅的一个爱心。那上次也跟各位分享了这首诗啊，愤愤不平只为菜，让他三盘有何妨，主内肢体今犹在，不见当年那道菜。盼望我们记得我们在爱宴的时候，我们第一是要分享爱心。那我在网络上又看到一首诗啊，我又稍微改了一下跟弟兄姐妹分享啊。这首诗是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田也空地也空，换过多少主人翁，名也空利也空，转眼荒郊土一风，怒也空恨也空，流水无痕一场空，何必计较。真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就享受我们在爱里面的交通团契，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我们说话不要辛辣，不要重口味，我们说的话是要用言来调和，是带着和气，是使人得着帮助、有滋味的话语。那我再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在教会里面行走常见的一种状态。有一个男人的车子，他停在一辆故障的车子后面，前面的车子司机是一个老太太哈，他车子故障了，那这个男人呢在后面等得很不耐烦，一直按喇叭，一直按喇叭。啊，前面那个太太呢，老太太就越来越紧张啊，到后来啊，他受不了了，他开车下来，走到那个男士的身旁，他说：“先生，可不可以啊，我们换个位置，请你到我前面，试着发动我的车子，我在后面呢按喇叭。”弟兄姐妹，这个故事在告诉我们什么？他说许多时候我们抱怨很容易啊，卷起袖子啊，找出解决之道是比较困难的。可不可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当我们看到不合心意的时候，我们先停止抱怨和批评，那我们来学会换位思考，我们来学习替换个角度来替别人着想，用体贴的心帮他找出一条出路啊。当我们看到同工忙得一头大汗的时候，我们走过去，我可以帮您什么忙吗？我可以帮您什么忙吗？弟兄姐妹，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在发挥爱心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操练我们有的那个品格和美德。最后一点，第三个大纲，行走要有动力啊！这个动力是来自恩典，只有我们的心啊，对神的恩典有感受、有感觉，当心被恩感的时候，动力才会出来。保罗在一章八节说，这个恩典是用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我们刚看到了神赏赐给我们的是像瀑布那么大的丰盛，那么我们现在得到的是不是相称？我下面是用这个例子来跟弟兄姐妹分享。他德州的火箭队大家都知道，用重价3年2500万美金来跟林书豪签约嘛。那签约以后，老板的期待啊，第一个图，如果林书豪表现很棒，比他付的价钱高重很多，那当然老板很开心。即使没有两个平衡呢，也是蛮不错的。但是如果是第三个图的时候，老板心里面可能会想，哎呀，这有点不划算啊。当然这是一个团队服侍的一个情况，不见得说一个人的表现啊就完全展现他的这个价值。但是这里面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神是不是也用这种方式来看我们？我今天没有时间来讲这个事情，我只能讲一个概念，但是在下一堂的讲道里面会用具体的内容，我能用一个方式呢把相称的这个观念讲得清楚。但是在这里面我们讲到相称，相称这个字 代表双方面的重量需要平衡，如果一边重一边轻，就不是一个平衡的天秤。所以保罗在四章一节说，既然蒙召，我们既然已经从世界上一大群的人中间，神把你拣选分别出来了，你的行事为人必定是要与众不同，必定是要与众不同，跟原来的是应该是要分别出来的，应该是要分别出来。所以一个平衡的天秤呢，不是一边高一边低。神给你丰盛的恩典，你应该有丰盛的生活，像这张图一样，有一个尼加拉瓜瀑布的大水，你就要有喷泉般的一个生活啊，行出来。最后呢，当我们来想，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在教会里面才能够展现一个神的心意，把我们的生活啊丰盛，我们展现能够活出来，为什么？那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你看这两张照片，结婚的照片很漂亮，这个左边的这张照片啊，教堂多么的美丽啊，新娘的衣服多么的华丽啊，啊，期待在这样的教堂结婚啊。那右边呢，我们看到新郎呢是含情脉脉啊，目不斜视，目中无人啊，看着新娘子啊，他是怎么样，盼望那个新娘子来到他的身旁。那如果当新郎看着礼堂的门口，盼望那位走进来的新娘是这样纯洁无瑕，结果看到的这位新郎在那边痴痴的等的时候，看到这三个人啊，可能是像水里面捞出来的一样，全身都是泥巴，头发也是泥巴，我想他这个时候啊，肯定是目瞪口呆啊。基督就是新郎，教会是新娘，新郎对新娘的期待是圣洁无瑕。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他说基督爱教会，怎么爱？为教会舍己，用水借着道把教会给洗干净了，成为圣洁，因此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新郎盼望进来的新娘是我们教会全体，不是一个人一个人的进来，是一个群体，是一个能够荣耀神的群体，是我们一群蒙召在各处求告主名的人。我们这个群体有一个合一的见证，我们合神的心意，我们合神的心意。当我们有合一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这个荣耀带来给主耶稣基督，做一个荣耀的教会。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要来看，当我们在教会里面行走的时候，我们最后再来复习这三个大纲：行走要有方向，竭力保守圣灵所示合而为一的心；行走要有方法，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行走要有动力，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那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因着你在十字架上的恩典，使我们这一群原本被抛弃的人重新回到你的家中。主，让我们记得你是我们的头，主，你是我们生命中的主，让我们真正的是把这样子的承认就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凡事借着感谢祈求祷告，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求主你借着圣灵的力量来丰富我们的人生。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